好，我们今天要，感谢主啊，能够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个先知书。那么，我们先到主前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召集我们来一起来攻读你的话语，愿你的灵跟我们同在，来把先知书这个又难懂又难读的这个您的旨意给我们拆解分解开，让我们能够遵从你的旨意来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那其实先知书我们已经读了一些了哈，我们先来读一下读经班的金句，大家一起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那么我们这个读经，是我们大家心中所喜爱的事情啊。那么我们昼思夜想，我们就会神就会给我们赐福啊。那么每次我们要读完哦，我写的5章应该是10章啊，新约是5章，旧约应该是10章，是吧？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41到50，以赛亚书的41到50。实际我们会从40开始，因为这是一整个这个先知书的安慰书的那一部分啊。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先知以赛亚在哪一个时代？这个以前你们都看过的，这个先知以赛亚是740到681年的时候呢在任啊，他就是奉神的差遣来当这个先知。可是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已经灭亡，北国已经灭亡了。722年的时候，公元前啊，722年的时候，以色列亡了。然后呢，以赛亚在的那个时候，740年了，实际他也就是生了不多年了以后，北国亡啊，那个时候正在乱，南国到什么时候亡呢？南国是586年，所以要到以赛亚去世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才亡。所以以赛亚那个时候，实际上他是生在南国，然后呢，北国已经亡，是正在乱，然后南国最后是灭亡于巴比伦啊，到公元前612年的时候。亚述亡了巴比伦，巴比伦就起来了。然后606年，公元前那个时候，就第一次他打到这个南国，把那个南国的好多百姓给掳走了啊。那么，以赛亚书就是一个预言南国会亡，所以他这个先知很不好当啊，很不好当。我们把这个就不再细细的讲了，因为你都看过。我们知道几个时间线，我写在这里这几个时间线，大家看一下就好了。啊，722年公元前，这个是一个时间线；586年南国王，一个北国王，一个南国王。然后以赛亚的施工在这两者之间。以赛亚他那个年代，经历了很多的王哈，有乌西亚，有约坦，有亚哈斯，有西西家，是吧？一直到西西家过世了以后。马大西做王的时候，刚一上任呢，就把那个以赛亚给杀，对不对？当先知，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先知书，我们从宏观上头上先来看一看。其实以前那个前几个老师都已经讲过了啊。读先知书，我们的目的就是来看先知怎样用神的话来挽回百姓。为什么呢？百姓的罪孽太深重了，神要出手警告，要惩罚百姓。结果呢，神是恩慈的，他又要挽回他们，先告诉他们，你们已经违背了我的教导了啊，那么你们要赶快悔改。如果悔改了，你们就不会再受这样。对于先知传递的是挽回这样的一个信息，是一个警告。但是这个警告老百姓听不听呢？并不会听啊，他们不会听，那么怎么办呢？神就会有严厉的审判给他们。但是审判以后，神仍然是恩慈的，他说我们还会来复兴渔民啊，就把渔民还会招回来。好，那么复兴这个关键呢，有2次啊。第一次是要把以色列人给从世界各地啊流浪出去的以色列人挽回过来，另一个呢是要把全世界的属神的子民给招回来。这是两个挽回啊，那么读以赛亚书，我明白3个道理：一个是神是独一无二的，除我以外 再没有别的神的。第二个是所有的偶像都是假的，都是假的。然后神呢是公义，我们通常都是觉得我信神了我就会蒙福，可是在先知书里边说第一个特性是公义，神是公义，你犯罪你就会受惩罚，一个国家犯罪国家会受惩罚，然后才是救恩。那么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先要悔改啊，先要把自己这个过去一切的事情全要悔改，将来的事情甚至做错了都要悔改，然后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救恩。这是先知书的一个大道理，我们一定要根据这个道理。新约里面也是这样，先求神的国的义，是吧？因信称义，什么叫义啊？跟神恢复关系就是义，是吧？我们背离了神，那我们就是罪。那么我们所谓认罪，就是要跟神恢复关系，这就是义。有了这个义，然后再来说我们是不是蒙福啊？好，那么这个是神的救赎的真正的含义。那么我们的以赛亚书呢，则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咱们都学完了，是审判之书，39章。那么审判呢，审判犹大啊，审判那个以色列的百姓，审判列邦，也审判世界。然后有最后一部分是历史的记载，这个历史的记载其实我们在列王记里面呢，我们已经看到过。第二个部分呢是安慰之书，神的安慰呢分成三个部分啊。这第二个部分是27章，有点像那个旧约新约啊，旧约39章，新约27章，安慰之书有点像新约的27章，分成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是9章。那么第一个部分40到48章呢是归回的应许，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部分是拯救的应许。第三个部分是复兴的应许啊，我们主要要看看，今天要看的是归回的应许。那么三个部分的分段是用什么来分段呢？这个书里面有意思哈，分段有标记，啊，每一段的两段的交界之处都有恶人不得平安，耶和华说恶人不得平安，有两句这样的话啊，我们就找到它的分段了啊。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1到39章在前面你们都已经学过了，我就不细说了。那么我们要讲的是今天这个后边的三个部分里边的第一部分，归回的应许啊，归回的应许。那么第一个部分呢，40到48章，九章对吧？可是按照我们的进度要讲到50章，所以最后我们会讲到50章，来得及的话哈。好，那么这里边主要讲的是一个是40章前言，你们也是。我们还得提一下后边呢，41章讲的是救赎的预言啊，然后有仆人之诗，四个仆人之诗里边我们今天会讲到三个，然后我们要讲神告诉大家不要怕，有神同在我们就不应该害怕，神要出手惩罚罪恶，但是呢仍然不需要害怕，那么神会让巴比伦没落，因为巴比伦呢会灭了这个犹大，可是神会让巴比伦也没落败落，要惩罚这个巴比伦人的恶行，然后才拯救这个人，让这个散落在巴比伦的甚至全世界的那个以色列人的都来回归啊。好，那么这个部分其实并不太复杂啊。那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部分，第一章40章，这个呢是安慰之书的前言，不是我们第一部分的前言，三个部分的前言。那这个部分你们已经学过了，我们在可以分成两个内容。上一次凤涛老师讲的时候，他讲的是四个内容，我们只讲这两个。第一个部分呢是讲有三个声音，那么你们都看过了哈。第一个呢，我们在新约里边看到是施洗约翰的声音，第二个呢是彼得的声音，第三个是使徒保罗的声音。可是在以赛亚书里边居然会有这样的声音，那都是谁的声音呢？神的声音，是吧？那么安慰之书为什么有这三个声音呢？它主要的是要我们来看神，定睛看神，你就会得到安慰。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定睛看神，我们信靠神，想着神，不要被虐，我们就会得到很好的安慰。这个安慰之书的最根本的这一点就是信靠神就得安慰。那么第二段的主题呢是神的伟大，这个不需要回答，神当然是很伟大。他为什么要用神的伟大来安慰大家呢？ 这就是安慰啊，这是非常好的安慰。我们信靠的主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他是一个伟大的真神，他说到一定做到。好，那我们就有，我们就会得到安慰，我们就相信我们会能够得到复兴，对吧？那么四十章这个里边的有一句话，我们提出来重新说一下。四十章的末尾有这么一句话：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这个重新对于我们读圣经第一次读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理解的。为什么呢？通常我们都是重复的重，是吧？可是现在这里是重新，不是重复，不是你回到你原来的过去再去得力，回不到过去，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要从神那里得力，神是我们力量的源头。我们悔改，我们认罪，然后我们归神，然后我们重新得力。那么就像新约里面讲的，我们怎么样？我们把过去呢都忘记，忘记背后，是吧？往前看，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意，那么我们就会重新得力。这个力量呢，在神那里，我们会得到安慰啊。好的，四十一章的一开头也是，众海岛啊，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当重新得力。不是重复再来的意思啊，不是他写错了，不是翻译的时候写错了，这句话非常重要。所以你看，在这个书里面写两遍，圣经里边一个同一个词如果出现了重复，那这个词怎么样就非常重要。等会我们会看见很多的词它会重复啊，有些非常非常重要的词它会重复。好，那么下面我们就看41到50。那么这一个部分的主要的概念就是神是独一的真神，第二个概念就是真神的仆人。独一的真神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非常好理解，对于不信的人来说他不好理解，对吧？有的人认为这个释迦牟尼也是神，在我们眼里那不是，对吧？我们只有这个耶和华是真的神啊，耶稣啊，圣父、圣子、圣灵，对吧？那么是独一的真神。第二个是偶像都是啊，第三个是神的特性公义。刚才我们说了，公义是神首先的特性啊，他会按照我们人所行的来管教我们啊。如果没有了离开了公义，一切都不行。我自己就有这个感觉。你要是信了别的神，你不信你去看哪里有公义？你信了那个到庙里边去烧香，说我明年要考大学，我烧一个香，你给我保佑啊，我考上大学，这是公义吗？贿赂一下神，他就给你祝福，没有那个事，绝对没有那个事，对吧？你给他烧香，不如你自己好好的读书，对吧？在我们的圣经里边，你要不要好好工作？神告诉你，你好好工作，对不对？你要不要求神说保佑我去那个考大学？没有那个事情，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吧？你跟神恢复关系，神会用你，你自己用你自己的这个神赋予我们的恩赐，对吧？那么我们就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发挥自己的才能，对吧？是公义啊，一定要记住这个。好，那么神的仆人在我们这个部分里面有两种仆人，神有两种仆人。第一个仆人是以色列。这是神召唤的，亚伯拉罕是神拣选的，对吧？这是第一个仆人。第二个仆人是谁啊？我们。在耶稣的召唤之下，我们都聚合到耶稣的名下了，我们成了神的子民，我们是神的仆人。当然，耶稣是神的最大的仆人，是吧？是耶稣派他降世救人的啊。好，那么有两种仆人啊，这个书里边全部都会讲出来啊。好，下面我们来讲第二个，是神是历史的主宰。41章啊，神是历史的主宰。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是显然的，对吧？神当然是历史的主宰。那为什么在这里会重复的来说呢？要给以色列人以安慰。以色列人一看，怎么搞的呢？我们是神的子民，今天怎么会受到这样的那个惩罚呢？哎，其实说到底，那个时候还没有受惩罚。犹大国没有灭，但是神预言会要灭掉，灭在谁手里呢？会灭在巴比伦的手里，对吧？但是神告诉他们不怕，不要怕，我们会怎么样呢？兴起一个国度来把巴比伦灭掉，来拯救以色列。所以说我们看见历史 都在神的掌握之中。这里说从东方兴起一人啊，四十一章的第二节，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当时神。东方兴起谁呢？在后边的章节里边，我们会看到兴起的就是波斯帝国的古列王。尽管那个时候还没有，远着呢，还差着一二百年呢，对吧？但是呢，以赛亚他是传神的话语，神已经把这个话告诉大家了，所以告诉他是大家什么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也就是说，周边的所有的国家都会在这个古列王的管辖之下。好的，那么谁会做成这个事呢？那就是耶和华。在这里说，我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这句话我们是不是经常看到？在新约里边，我们看到我是阿尔法，我是 Omega， 也就是希腊字母里边的第一个，是吧？是最后一个阿尔法 Omega。那么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先放个关子，什么叫首先的？什么叫幕后？你说你不用卖关子，我们都知道，这不就是永远的吗？是吧？还是要卖一个关子啊。下边我们再来说，因为什么呢？这句话会反复出现。好，第四十一章的最后，他会说：“我从北方兴起一个人，他是求告我名的，从日出之地而来。”这是什么意思？刚才说从东方兴起一人，怎么又从北方又兴起一人呢？兴起了几人呢？就兴起一个人，兴起的就是古列。那为什么北方、东方呢？实际说的是什么？波斯那个国家在以色列来看，东北方向，北方打过来，东方打过来啊，所以说实际是一个人。为什么呢？我们读希伯来是平行句嘛，是一个意思，但是它有两种说法，是吧？这同一个意思啊。到了四十五章，我们就看见了十三节，我们的我凭公义兴起古列。哎，我们的圣经里面有的翻译的不同啊，有的是翻译的什么叫基鲁士，有的翻译的是叫塞鲁士，是吧？你们只要一看，你就知道这个名字不一样，实际是一个意思啊，就是波斯王啊，就不是波斯王，是对，是什么王？是应该他兴起的是在伊朗那边，对吧？是波斯帝国啊。我下边有一个说明，居鲁士、塞鲁士那都是一样的啊。他从559年到530年在位啊。不来细说啊，不来细说。那个细说我们在那个列王记里边，我们其实都看到过，是吧？因为你们都先学过。如果谁没有看的，把列王记翻开看，我们就知道。好，那么讲历史的主宰的时候，除了讲古列，那么我们还要讲什么呢？以色列。是神拣选的，是吧？以色列是神拣选的，所以我们看到神是历史的主宰。他不光说主宰了以色列，他还主宰到古列周边的那个王，也是这个都在神的掌握当中啊。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就是说第九节说：“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那个时候的犹大人看见以色列已经灭了，他说：“你不是弃绝了我们了吗？”神说：“我不弃绝你，因为是我拣选你，不弃绝。”然后在第十节说：“你不要害怕，因为什么呢？我与你同在。只要这个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怕。”这句话你看就在同一个地方反复出现。第十四节说：“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哎，为什么叫从雅各？你们读圣经读到这里，心里面有没有咯噔一下子？雅各是谁呀？亚伯拉罕的儿子呀，神拣选的。神老说我是你们的神，我是雅各的神，是这样的吧？那怎么雅各变成重雅各了？这句话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贬义词，实际不是。神说的是，在我的面前，你们就像一条小虫子一样，你们老是背逆我，但是我还是会拯救你，我还是会帮助你。尽管你们非常渺小，但是我还是会拯救你。所以重雅各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谦虚的词啊，就是以色列人来说，我们那么渺小，我们常常说神呐，我们人是这样的渺小，为什么你还要这样看顾我们呢？是吧？我们经常在祷告的时候会这么说吧。重雅各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谦卑，就神应许了我们，神不会抛弃我们，事情的预知出于神。那么这一章里面特别讲的所有的历史的进程实际都在神的掌握当中。为什么神会在这里提前的预告呢？告诉犹大人，告诉以色列人，也告诉我们，是不是告诉我们了？整个这个世界的进程都在神的掌握当中。神告诉我们说，看哪，你们属于虚无。看谁属于虚无啊？偶像都是虚无的，他们不知道啊，他们不会知道那个历史的进程。那么只有神知道，所以说我从北方兴起一人，刚才说了哈，北方就是兴起的以色列，说看哪，我要报一个好消息给赐给耶路撒人，耶路撒冷。哎，我们说报一个好消息，是不是报福音啊？就是传福音啊，好消息，对吧？那他说的是，谁要过来报一个好消息？弥赛亚，是吧？他在这里预言历史的进程，就是将来出来一个耶稣，还是在神的掌握之中。事情的预知都是出于神的，假神他没法知道，对吧？那么我们看到这个21节说的是，假神无法知道将来的事情，所以谁是真神，谁是假神，一比较就清楚了，对吧？只有一个真神，除了我们的耶和华，没有别的神的。别人说的话，谁会知道历史的真假？我们看到这个，我老拿佛教来打比啊，这佛教都老说他能前知500年，后知500年，他们知道吗？他们属于搞笑，他们哪里知道什么700年，是不是？好，那么我们说，神才真正的知道啊，真正的知道我们的神。那么弥赛亚，有我们这个42章里头开始呢，有弥赛亚之诗，有这个仆人之诗了。仆人之诗呢是弥赛亚的诗啊。那么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呢？你们恐怕都知道，就是受膏者，就是神所设立的拯救者。一共有4个仆人之诗，但是呢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啊，有从神的角度来看啊，我说仆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有从古人自己的角度来看，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有从广大的老百姓的眼睛来看，哎呦，这个仆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啊？不同的角度啊。这个仆人就是在写这个以赛亚写这个诗，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并没有说这是仆人之诗，是后边读圣经的人读着读着，哟，这不就是仆人吗？这是仆人之诗啊，所以是后边的人定义出来，就是仆人之诗。一看，大家一看，非常的幸福啊！仆人是谁啊？是弥赛亚。那么说到底就是耶稣啊！这个仆人之诗的后边都是说的耶稣。4首诗的后边都有回应，4首是仆人的诗，后边都有回应。谁回应呢？各种不同的人的回应，将来我们可以看到啊。那么我们来看第1首，42章1到7。说一下。因为仆人之诗是后人看到的，你们在不同的书里面可能会看到仆人之诗怎么有不同，有的人说1到7，有的人说1到6，有的人说1到9，后边的几首是同样，不同的这个人有不同的看法，这个没有一点关系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说那个以赛亚的年份，说从哪年到哪年，不同的书里有不同的说法，不同的讲到的人也有不同的讲到的说法，我站在这里讲的时候，我胆战心惊，我不知道哪个是对，那怎么办呢？大约可以吧？大约是哪年到哪年啊？为什么呢？算不清楚，真的算不清楚。以色列人自己能算清楚吗？算不清楚。他什么什么国王的元年，有的是当年就是元年，有的是后一年是元年，搞不清楚啊，真的是搞不清楚。历史学家都搞不清楚，别说我们了。好，我们来看这个仆人之诗，7段啊，7节，第1节说，看哪，我的仆人。对了，我们经常看见这个看哪，是不是啊？很多的地方都有看哪，这是重复出现的。看什么？看神，定睛于神。我们刚才在那个序言里面说的是吧，有看哪啊，我们在这个书里面发现很多，只要你一说看哪，定睛于神，神让我们看。有时候他让我们看神，有时候他说你看哪，那里看魔鬼， 我们也得看，对吧？看呐、啊，那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哎，我们就看，实际我们是定睛于神。然后他说：“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一听这话，我们就听出来了，这就是弥赛亚的事，对不对？他在预言有一个人会来传灵，传那个神的公理。谁？哎，神的公理当然就是真理，是吧？谁说他自己就是真理呢？耶稣，对吧？除了耶稣没别人。那我们已经知道了，这首诗为什么叫仆人之诗啊？我的仆人，这是神的眼光来看。那仆人就是弥赛亚，说仆人是神设立的，是神所喜悦的啊。说他不喧嚷，不扬声，那是这个就是仆人，谦卑、温和。他没有大声，他没有大声，他是轻言细语的在传神的话，对吧？然后呢，第三节非常有意思，我们经常看到，是吧？在诗篇里边，我们看到，我们不是才读过吗？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它凭真实将公理展开。传开，那就是神的恩赐，神的恩典，对吧？尽管是犹太人被那个抛来抛去啊，以色列人被抛来抛去，但是最后剩的那点，他不折断，他不熄灭，他会让他们回来。知道我们过去不信主，对吧？不管是生在台湾，生在大陆，可能有的人从小就信，大部分人我们都不是。神把我们召唤回来，对吧？其实。也差也不多，我们要折断了，但是没被折断，我们被召回来了。我们看见我们是蒙恩，对吧？然后我们看见这个仆人在做事情的时候是有困难的，他不灰心也不丧胆。为什么不灰心不丧胆？遇到了困难，遇到别人打击，甚至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对吧？都不灰心不丧胆。说海岛都在等候他的训诲。哎，这个有意思啊，海岛。我们其实你读圣经，你会看见好多地方都说海岛，那说的是什么？说的是全世界。为什么呢？当时的以色列那个地方啊，面临着地中海，他们认为最远的地方是海岛。从地中海坐船出去，他们不是做生意嘛，推罗那些做生意，坐船出去，说这好远还有海岛，好远还有海岛。所以这里只要说海岛在等候，是说的是全世界都在等候。然后仆人因为得到了神的圣灵啊，那么呢，他就会非常的有能力啊，非常的有能力。第五节说的是仆人的能力，然后第六节说的是仆人的任务。我们看见这个任务非常有趣啊，我们第一次看见说使你做众民的中保。什么叫中保啊？做生意的时候，两方签一个约，那怎么办呢？签了约谁不执行怎么办呢？请一个人做中保，是不是？那我们这里说，弥赛亚做中保，谁和谁签了约？神和谁啊？和他的子民，居然也签了个约。什么约？在旧约里边，我们知道这是旧约，是吧？在新约里边是什么？是新约，是神和他的子民重定了一个约。谁做中保？我们现在就是什么？耶稣是。神的中保，所以他这里头非常有趣的是，以赛亚在这个700年啊，600多年前，在耶稣出生600多年前，他把这个事情先告诉了大家，所以这个一切的历史都在神掌握当中。然后他就说：“你要做外邦人的光，小心这句话。如果这个中保是以色列人，是犹太人，他不能够做外邦人的光。”对吧？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好家伙，他认为我们是神的子民，你们都是什么？都是垃圾，对吧？该灭掉的。哎，结果神说他要做外邦人的光，啊，这个是弥赛亚。好，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笼。我们知道这就是耶稣的拯救，他拯救谁呀？拯救失丧的人。所谓瞎子，我们都是瞎子呀。我们过去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对吧？我们没看见神啊。后来怎么样？我们听到福音，开了我们的眼了，对吧？当然，耶稣也是真的让瞎子开了眼啊。好，那么我们看到了第一首仆人之歌。那么后边8到17节呢，感觉就是仆人之歌的回应。我们把它叫做仆人之歌的拔。你们要是仔细的看每一首这个仆人之歌的后边都有吧，都有回应。 好，这个第十节，航海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又海岛了啊，其上的居民都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我们就看到了，所谓海岛就是在地极，在天边了，是吧？都赞美他，这是回应。好，旷野中基达人、希拉人，所谓基达人、希拉人都非常有意思。我这里有一个注释哈，都是外邦人。就是阿拉伯半岛以实玛利那里的，就是以东人呢，这在后边的人，希拉也是以东人，是吧？这以实玛利的后代那都是阿拉伯人，对吧？哎，可是他是也在上上呐喊，扬声的欢呼啊！这是神的仆人来了，来干什么？把荣耀归于耶和华，在海岛中传扬啊他的赞扬，使得我们大家一起来赞美神，对吧？哎，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回应啊，这是。众百姓看见了这个来的回应，那么我们这个回应我们知道了，就是要把荣耀归给神，而不是归给假神啊。第八节说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第九节说我只想到后面第九节的后面一半啊，你们可以查你圣经，这事情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这事情离得好远啊，好几百年以前，他说我先说给你们听，这就是先知啊，先知的预言是神的话，对吧？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真实的。好，第十六节说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我们刚才说了，刚才我们就是瞎子呀，我们不知道行在哪里，结果神把我们领回来，是吧？使我们面前的黑暗变成了光明。耶稣说他就是光，对吧？这个光怎么样照亮我们的心，那么我们面前就没有黑暗，所以神不会离弃我们，这些事情都要说，并不离弃他们。好，赞美完了以后就有责备，为什么会有责备呢？犹太人做了那么多尴尬的事情，犹太人自己说自己是神的子民，可是他们怎么的拜假神，他们被那个周边列国的影响，本来神想让他们去把这个神的话传给别人，是吧？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归向神，结果他们倒好，他们自己去拜假神，这个在神的眼里这个就不行，说你们这个耳聋的听吧，眼瞎的看吧，眼瞎的还能看见吗？耳聋的还能听见吗？听不见。所以那个以色列人他并不听，犹太人他们不听，谁能够比我的仆人眼瞎呢？那就是以色列人。哎，从这里我们看见仆人应该不是以色列人啊，看着不像啊，可是耶稣是以色列人，是吧？是犹大的后裔，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他的工作的范围怎么样？不在以色列，不在以色列，他在外邦，他反而受到以色列人的排斥，是吧？以色列人都是眼瞎的，都是耳聋，说猪油蒙了他们的心，对吧？好，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谁肯留心听呢？我们肯听，对吧？当然以色列人听不听啊，最后是听的，被召回去了以后，我们会发现他们在全世界被抛洒洒来洒去，结果为什么还有回归的真诚悔改？以色列这个民族非常有意思，就因为他们还是信神，到了最后怎么样，坚定不移的信任悔改，结果神把他们召回。世界上有这样的民族吗？灭掉两千年还可以扶起来，很少，对吧？可是以色列是真的是神迹啊。好，我们还有几节我写在这里，但是我们不一定细细的看，对吧？你们会看得到说神警告责备这个以色列人，我看看24节，这有一句，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这就是神的非常严厉的责备啊！责备他们什么？不肯听到，不肯听从他的训诲。这个责备很严厉啊！你只要不听神的话，什么恶事都可以做。所以以色列国家那个国王，从国王一直到下边老百姓，一塌糊涂啊！连先知最后以赛亚都让他们给杀了，对吧？他们做的恶还少吗？好，下面一个内容，43章到44章的头啊，它的主题就是儿女的召集和复兴，也就是说 回归的应许啊，就是说世界上将来这个犹太人也会被抛洒出去，然后怎么样，神会把这些渔民召回来啊，会召回来。这个预言首先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召回来，后来呢，后来会应验到我们基督徒身上，我们是在全世界各地的，我们也被召回来，对吧？好，第一节说雅各啊，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你不要害怕，这句话好像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过了，这又看到一次，后面还有很多很多。我说这个重复的次数多了以后，我们就知道这是重要的。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你。刚才我们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怎么样，我与你同在，是吧？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没什么可怕的。哎，这里又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为什么害怕呀？被打惨了，对不对？都被打残了嘛。哎，结果神说你不要害怕，听我的话，我会救赎你。到了耶利米书，我们还会看到神会告诉他们说，你们投降，投降没事。哎呀，这个听着觉得好奇怪，是吧？投降会没事，哎，真的投降了就没事，不投降就全灭。所以我们要听神的话，有时候我们不理解，我们不懂，但是一旦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话，那我们就要听。哎，我那天听那个肖牧师说，他的同学就是在我们这个教会里边有几个同学，他拿着照片，你们都看到了啊。后来都上了神学院，变成了牧师，对吧？我们这里现在上神学院的有没有？有好多，神召唤他们去上神学院。确确实实，我们这里大家信从的神以后，会有这个神的召唤。有人说怎么不召唤我呢？你扪心自问，有没有召唤你，是吧？每个人的恩赐都不同啊，不用着急，不用着急，每个人的恩赐都不同。你好好做，对吧？好好的读圣经也是可以，也是可以。但是，一旦你听到神的召唤，你的心里觉得，哎呀，神要召唤我去上神学院。你看，我们这里好多人去啊。过去我们都认识吴娟，是吧？现在我们有那个叫什么，Jonathan，对吧？还有好多，是不是也还有的？好像那个。狐狸确实，对，好几个是吧？我知道这有好几个。为什么会知道？我们这里上神学院的有补贴是吧？我们鼓励他们上神学院，确实补贴不多的啊。你不要为了补贴，我说去上神学院，没那事儿啊。那么我们知道神的召唤其实非常厉害。那么神呢，在这里会召唤他的儿女来复兴啊，两重意思，一重是召唤以色列人，一个就是召唤世界所有的人。不会害，不要害怕。第五节，你看又说一遍啊，因为我与你同在。说为什么会召唤？因为我看你们为宝为尊，因为我爱你。神爱我们，所以他会出手拯救，不管我们遇到多大的困难。从天涯海角会召集他的儿女，不管你走得多远啊，从地极到时候要把我们领回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们都是我，神说啊，人是神创造的，所以他爱我，对吧？这句话非常的有意思，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他不能让以色列人全给灭了，那别人要说了，你创造了以色列人，你拣选了以色列，结果以色列人怎么给灭了？神说我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尽管他们被灭了，但是我爱他们，我还会拯救他，对吧？那么我们这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会得到拣，但他说什么？你们是我的见证，哎，这句话我们是不是老听到？我们要做耶稣的见证，我们做神的见证。其实我们这一辈子干的什么事呢？最高的事情就是荣耀神，对吧？什么叫荣耀神啊？为神做见证。我们每年的感恩节，我们是不是都要来感恩呢？感恩是什么意思？为神做见证。我们读完了这个读经班，我们有什么？为神做见证，是吧？我们读完了这个门徒训练，我们为神做见证，无时无刻我们都在为神做见证。只要我们的心里边经历了神，我们就会知道神的恩典恩赐在我们的心里，是吧？好，然后神说巴比伦一定会倾覆，因为什么呢？你们的救世主以色列的圣者在这里啊，他会打发人到巴比伦去，说把他们给灭了。 啊，这里边有一个词叫加勒底人。如果我们知道加勒底实际就是巴比伦，为什么呢？巴比伦有北部和南部，南部是加勒底人，后来加勒底人把那个造反，把那个北部给灭了，变成了新的巴比伦，然后呢又被古列给灭了啊，所以神打发人打发古列去把他们给灭了，所以说这个事情巴比伦是一定会倾覆的。在以赛亚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巴比伦可是如日中天哦，对吧？还没有开始入侵啊，那个入侵北部灭了北部的不是巴比伦，灭了北方的是什么？是亚述，对吧？这不是巴比伦啊。可是等到巴比伦打到南部来的时候，大家想到，哎呦，以赛亚讲的是那么的真。好，我们再看到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说出埃及啊，说那个神要做的事情，旷野里边开道路，沙漠里边开江河啊。首先耶和华说在沧海中开道，你红海里边把水分成两边，把犹太人救出来，对吧？把以色列人给救出来，这个是第一次。后边又说一次，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为了什么呢？好述说美我的美德，让百姓来说神的美德，实际是什么？是让百姓来做我的子民，对吧？归到我头下。那么第二次出埃及，说是旷野有水，是沙漠有河。我们看看哪是第二次出埃及？这我们知道的是吧？出埃及记都知道。第二次出埃及是什么？两种，第一个是犹大人已经被掳了，对吧？归回，这个经过了千难万险，这个也是出埃及，是吧？还有一个出埃及是什么？就是我们从全世界各地都来了，也算一个出埃及啊，就是把背离神的人带到了神的面前。那么这个中间也是历尽了艰难万苦，谁历尽了艰难万苦？我们在大陆中国的都知道，那些传道者去了中国大陆的有上万人，死了多少？死了好几千啊！有的很年轻的传道者，有的甚至刚结婚了就去传道，到了中国就被杀。哎呀，我们看到了有个潸然泪下，对吧？他们把我们救出来了，所以我们是出埃及啊，出埃及到了这里来了。神说会涂抹我们的过犯，赦免我们的罪，也涂抹这个以色列人的罪。到了那个时候，找不到他们的罪，是吧？为了什么神会赦免他的子民的罪过呢？这个神拣选了他们，结果他们去信假神，去跟外邦人打仗在一起，然后呢，怎么劝都劝不回来。神说，我还是要救你们，为了什么？神说，唯有我，为我自己的缘故，我要涂抹你们的过犯。那么我们看到了，我们信主、信耶稣，因信称义，需要我们付出任何东西，是吧？你信就行了，不用付出代价，这是神的恩赐，是神的恩典。那耶稣说的，凡是信我的，就跟我到了天国了，是吧？连那个罪犯、杀人犯，到了十字架上了，说：“哎呀，耶稣，你能不能保守我？”哎，耶稣说：“好，就因为你的信，就救了你。”哇，这个恩典不得了的恩典，为了什么？神说是为了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不纪念你的罪恶了。那么，完了以后呢？完了以后我们还去犯罪吗？还去犯罪的时候，小心哦！神说的他是公义的，对吧？他会有惩罚，会有管教。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还会犯罪，神还是有恩典，对吧？不需要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说，只要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还在犯罪，我们愿意悔改就好。好。第四个点是干旱之地必会得到复兴啊，44章。什么叫干旱之地？你看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到旷野是吧？40年就是干旱之地，结果给他们水喝，给他们玛纳，是吧？干旱之地也会得到复兴啊。我们这些人实际上也是在干旱之地，在没有看到神的地方都是干旱之地。好。我们看见这个里边有几句话，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信主了以后，圣灵就会到我们的身上来。我们大家每个人 有感觉吧，圣灵真的在我们的心里。为什么呢？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在你处理行事的时候，你第一想到是我这件事情做的对不对、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是吧？你哪怕做错一点，你会觉得哎呀，今天我不对，我不对，那就要祷告了，是吧？就要开始忏悔。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耶稣在我们的心里，对吧？好，圣灵浇灌了，那么他说将我的福浇灌到你的子孙。小心，这个话怎么叫福浇灌到我们的子孙呢？我们用神的话语来浇灌教育我们的孩子，是吧？让他们也走在神的路上，也当神的子民，那我们就会有福啊。如果他们背离了以后还会有福吗？那就不好说了，对吧？好，你看最后这一句第五节说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也说以雅各自称，这个说新世界我是归耶和华的，那个说自称我也是以色列。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现在就是自称我们是属雅各的，对吧？我们也是属神的，哎，都变成了神的子民啊。这里边有一个词耶稣人，耶稣人就实际上就是那个耶路撒冷的别名啊，所以用耶稣人来说以色列。好，那么我们讲完了这个神是历史的主人，是吧？神是历史的主宰。那么我们再来看，神告诉我们，除我以外再无真神。一开始我们就读了，就听了那个音乐，是吧？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真神，我们都知道。好，那么耶和华反复的告诉我们，独一的真神，耶稣也说啊，神是独一的真神，除我以外没有别的啊。那么我们来看神的宣告，这个宣告也是在我们这里反复的宣告。哎，在我们的安慰书里边，为什么神要说我是独一的真神？这也是安慰，独一的真神。为什么呢？告诉你听神的话，这是独一的真神，你要听了别的神的假神的话，那你就没救，那真没救。好，这里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那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来讲，首先的，世界上最早存在的就是神，因为世界都是神创造的，对吧？这是首先的，没有别的东西啊。也是末后的，是什么意思呢？神会从创造一直到最后，那么中间没有别的人可以去干扰他，没有别的人可以阻止他，对吧？所以我们的神是首先的，是末后的，他的权力是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世界的源头就是神。其实我们经常在说世界上这个恩典的源头出于神啊，世界的智慧的源头在神，世界说来说去一切都是从神出来，对吧？那么我们归向神啊，我们知道神掌管了一切，掌管了历史，所以我们有勇气的来源在神，一切的勇气啊，哪怕我们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打击，只要信神啊，说我们的神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去做神的见证，去荣耀神，那么我们心里边怎么样，就不会怕。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段散文，整个都是诗歌，可是中间来了九到二十节啊，44章的九到二十节是一段散文，他说的是拜偶像。所以有一个人砍了一节树来，拿一节来烧火了，烤饼吃了啊，拿一份放在火堆里烧了，拿一份来做什么了？哎，结果最后剩下三分之一，拿这个来干什么了？做雕了一个偶像，雕了一个神像，然后他自己就拜，哎呀，求你拯救我。然后以后还在笑，你做的偶像没有眼睛啊，有眼睛他也不能看啊，有嘴他也不能说，有耳朵不能听啊。你凭什么去拜他啊？是说你愚昧无知？那么谁没有眼睛？偶像没有眼睛，对吧？有眼睛，是我们没有眼睛。如果你拜偶像的话，那我们今人真是没有眼睛了。你雕了一个偶像，你拜他什么呀？那么第44节的后半节呢，就是44章的后半节，就讲古列的兴起啊。那么连名字都说出来了，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啊。这里边非常有趣，就是古列，刚才我们说的是波斯王，对吧？啊， 他把周边全灭掉，把巴比伦也灭掉。哎，可是他一上台当了皇了以后，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让以色列人怎么呢？回归，对吧？所罗巴伯带的人回来，他把那个圣殿里边的那些器具全部让所罗巴伯带回来，重建圣殿啊。这个巴比伦亡在这个古列的手下啊，神使得这个古列怎么样？收服了一切人，说放松他们的腰带，放松他们腰带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就没有。没有力量，我们知道束上腰带，我们就有力量，对吧？好，被掳的百姓回归啊，然后再三的宣告，又宣告，只有一位真神啊，又宣告。这里边特别说，用我必给你们束腰。刚才说放松腰带，把那些国王的腰带一放松，没力量了，说我给你们束腰，用什么束腰？啊，我们才发现以弗所书里说了，你们要站稳了，用真理当做带子来束腰，是吧？这戴着头盔，什么是护心镜，什么是剑，我们都知道了啊。我们都哦，不一定是吧？参加过门徒训练的，我们都知道了，对吧？那么用真理来束腰，束腰就是有力量，有真理，那我们就有力量。好，预言巴比伦堕败落啊，这个拜偶像的。把偶像拜下来，这里边有说那个比勒尼波，实际就是偶像。那么这些偶像结果怎么样呢？成了他们自己的负担了。巴比伦肯定会败落啊。然后巴比伦败落有什么原因呢？那么这里边神说了啊，这个在第47章，巴比伦的败落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巴比伦把他的所有的。当时他很强大哦，他灭了周边的国家以后，他把他们当做婢女，根本不应该当人，他毫不怜悯他们啊！第47章的6节说：“你毫不怜悯他们，把极重的恶加在他们老年人的身上。你心中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哎，我们刚才看见神在说也是：“唯有我是神，对吧？除我以外，没有别的。”哎，巴比伦人说：“除我以外，也没有别的。”巴比伦人把什么当神啊？把自己当神了，结果呢？结果就非常可悲了。我们曾经看到过，也有人说：“我这一辈子我什么都没做错，我做得很好，是吧？我没有罪。”我们就笑了。什么叫你没有罪啊？把自己当成神了，你没有罪？怎么可能呢？你说出这句话来，你就是罪。为什么呢？你远离了神，不信神就是罪嘛。他不知道，对吧？好，巴比伦的灭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毫无怜悯，又狂妄自大，然后又拜偶像，对吧？那么他当然是要灭亡。好，第48章说的是耶和华的劝勉以色列，怎么个劝勉法呢？他说：“以色列，你们是顽梗的，你们不听话。那么我现在为了要劝你们，我怎么办呢？我将新事情，你们不知道的隐秘的事情，我告诉你。”这个事情是今天造的，并不是从古就有的。新事，什么是新事啊？一个巴比伦被西会灭亡，对吧？这是新事吧？刚说过啊。再有一个，他会派弥赛亚来拯救世上的人啊。那么好，这个就是新事啊。所以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听话，你们不可以玩梗。听不听话呢？仍然是不听的啊。第二件事情是告诉以色列人，不可以将荣耀归给假神，把是耶和华的名拿来亵渎了，把荣耀归给假神了，那神就不干了，对吧？为什么呢？你只要把荣耀归给假神，你一定犯罪的，你一定什么都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做，一定会受到惩罚。所以说，以色列民居然他也去拜假神了。那么好，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可以将荣耀归给假神，然后神告诉他们，听话就会有益处。说耶和华是你的救赎主，我们知道什么是救赎主，在路德记里边，我们看到救赎主就是至敬的亲属，是吧？他有一个优先权可以救赎，可以买回他的地垒，是吧？那么我们知道，神是我们至敬的亲属，比我们所有的人都亲啊，那么是我们的救主啊，是我们的救主啊。他说：“你们的平安，只要听从耶和华的命令，那么你的平安就如江水河水，你们公义就如海浪，后裔也必多如海沙。”那么我们今天看到， 信主的确实是全世界的三分之一都信了耶稣，是吧？所以说堕入海上，那么这里边就会有平安，有公义。大家都看到基督教为主的国家高举了耶稣的国家，高举了神的国家，他的经济怎么样？就会发展。那些反对神的国家，镇压神的，那么呢，他们的经济就全完了，他们的老百姓一定会受，这是毫无疑问的。有时候不对啊，我们现在看到有的国家还在镇压基督徒的地方，眼睛看远，我们定睛看神，我们相信神有他的计划，一定会，那些地方一定会受惩罚，对吧？恶人必不得平安啊，这是安慰之书的最后第一节的最后一句话啊。那么这个是个非常好的安慰，这个安慰是什么意思呢？听话，不要顽梗，是吧？按照神的旨意来行，你最后必定会得到救赎啊，得到拯救。那么第一步呢，你一定会回归啊。这个义人是白白得到，恶人呢，求也求不来啊，求也求不来。恶人必不得平安，我们的心里面要想好了，必不得平安。有人说不对啊，我们这个基督徒也有那个因为生病去世的早的，有没有的？不一定是坏事哦。活到我这个年龄你们就知道了，什么时候让神招走那是好事哦，那不是坏事。为什么呢？我们看到过约西亚吧，他信主对吧，做了很多好事，最后他上战场一打打死掉了，是不是这样的？大家心里边感到疑惑，怎么回事？神说为什么你要死在战场上，为的是不让你再看见后边那些事情，那后边那个犹大人受的最大发了，对不对？结果让约西亚先死了，保全他的名节了，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约西亚是个好王，就是最后没听先知的话，没听神的话，他非要跑去那个抵挡埃及，神说你让你去对吧，你不用抵挡埃及，结果去了以后不是大败而归吗？结果你看约西亚白白的丢了一条命，但是不是坏事，恶人不得平安，好人反而是会得平安，有永远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对吧？我们今天可能来不及讲这个仆人之事，我们还可以讲一点吗？讲一点点。这第二个仆人之事是49章1到6，同样的刚才那句话，不一定是一到六的啊，个人有个人的看法。那么这首诗说的是什么呢？是用耶稣的口吻来说，刚才是第一首诗是神的口吻，这里是耶稣的口吻，说弥赛亚是从哪里来的，说自我出胎耶和华就显召我。哦，这里面有个小心，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说整个这个弥赛亚的诗是耶稣的，另外一个说法是左半边和右半边，你看一到四不是耶稣的，5、6是耶稣的。我不晓得大家怎么看啊，我们来看看，这里面有一句话说，第四节，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哎，这句话好像是那个叫什么，是那个所罗门的话，是不是？那怎么会是耶稣的话？耶稣有这句话吗？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左边这个，尽管我们说是仆人的话，两种仆人，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种仆人是谁啊？是以色列人对吧，他们也是仆人，所以我觉得这边可能是以色列人说的，哎呀我徒劳无功了，但是呢还是相信我的赏赐比在神那里。右边这个全是耶稣的话，为什么呢？说从我出胎就造我做他的仆人，要是雅各跪向我，以色列 要跪向我，所有的人都要跪向我。他说什么？是以色列中得到保全归下归回是小事，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我们看明白了吧？这句话说的是耶稣，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仆人之事是不是可以分成两半来看？我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解经的人有各种不同的解法啊。最后就是说弥赛亚拯救的范围全世界，是吧？好的，那我们今天就 讲到这里，我们来到主面前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通过这个以赛亚的话，我们知道了神你是独一的真神啊，你给了我们勇气，你给我们力量，只要你跟我们同在，我们什么都不怕啊，我们永远的紧跟上您的脚步，那么我们就可以战胜我们自己心中的一切误会，是吧？使得我们重新得力。这个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好的。